迎收听戏骨夫妻 chatting，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某人现在重度时差当中，
没错。
你上个礼拜刚从英国回来，出差回来。
对啊，超惨的，整个礼拜我都在 jet lag 中。然后我整个礼拜，我可以说我睡不超过24个小时，
这是有点夸张哎。
对啊，
你走了7-8天吧，睡不到24小时哦。
对，每天晚上我大概10点半睡觉，然后睡到不到2点就醒了，然后就再也没办法睡了。
你是时差加认床，对不对？
我觉得认床还好，
饭店的
就是时差。
嗯，哎，我出差在外面也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哎。就不管他的床是多舒服，枕头多舒服，然后那个饭店多好，我都可以一个晚上要醒个5-6次。
是哈、哦。
对，我就是没办法，可能我也是认床吧，然后回家就可以一觉到天亮那种。
可是我回到家，我第一晚睡得还不错，第二晚我就没睡。像我昨晚我是到5点半我才睡的。
天哪，你就在英国过美国时间，在美国过英国时间。
对啊，然后我在那边我们同事就说啊、哦，你看你这临走了都还是没有调过来，你这样子回到美国就不用调了。我说 no， 回到美国80%就调过来了。
而且你这次去英国去的不是伦敦哦、是比较少人去的 Wales。
对， Cardiff 就是 Wales 里面最大城市，
威尔士就是组成英国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英国是由4个王国组成的嘛， 对吧？一个是 England， 一个是 Wales， 一个是 Scotland， 还有一个是 North Ireland。所以这次去的是 Wales。Wales 它的那个旗子就是一个有一个红的龙在上面的，
对，
yeah, 还蛮酷的。就到处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一个龙的旗子，我觉得还蛮震撼的，有那种帝王的感觉。然后他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一个 Cardiff Castle。对，那个在我们旅馆下来以后大概步行个10分钟就到了。
这应该是我看过最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城堡了。比如说这边是市区，对不对？灯红酒绿的，很多那种 pubs 啊，然后餐厅啊，过个马路就是那个城堡嘞，几千年的城堡，我觉得太妙了。
对，首先它那城堡大概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它那个城堡像你说，就是它外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圈，大概是由我们这边，如果你拿 Santana Row 来讲、可能有我们4个 Santana Row 那么大。
哇哦！
对，所以就蛮好逛的。我当时走在那边，我就想，应该可以带你来，就是手牵手在那边散步，晚上就很好。对，他那边很多 arcade， 你知道吗？
什么是 arcade？ arcade 不是游戏机吗？
对，我们这边是那种游戏厅或者游戏机嘛，对不
对？
他那边 arcade 就有点像是那种走廊一样。就走廊里面全都是商家，有点像胡同啦、
就有点像住在湾区的人可能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shopping mall，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它就是有一个主街，然后它左右会有那种插进去的那种小路，然后就很有味道的那种感觉。
但你那个所谓的有味道比起英国的那个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它那边真的就随便一个角你都拍、就是都可以拍出来一个还蛮不错的气氛的照片。对，然后他们就是全部都是那种砖瓦房，你知道吗？然后红的那种红砖房，然后都是老的建筑，都几百年的，然后那边所有的东西都有雕花，所以就感觉就是走在那边
古色古香。
对，古色古香，就是有一个很浓的那种气氛在这边，不像这边全是办公大楼啊，直角的那种玻璃的东西。然后那边吃的东西跟我们这边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他那边很 concentrated， 就很集中嘛，所以感觉应该是竞争嘛还蛮大的，所以每一家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是觉得他那边做的味道不见得真的比我们这边好，但是他的菜色好像蛮特别的，
花样比较多。
对，花样比较多，
而且是不是比较便宜
哦。
你是不是深深觉得湾区的物价实在太夸张了？
我在这边已经不敢吃外食了。
我们其实最近外食次数减少的非常的多耶。
对、
在湾区，
你在湾区随便点一盘菜大概就20块左右。你到英国就是 Cardiff 那边点一盘菜平均大概10块，到如果你要点好一些大概15块，
那还可以。
对，而且那边他也没有强制什么那么多税跟小费。
哦，那就差很多啦。
对，整体下来像我在那边如果要吃饱，每一餐我都吃得还蛮饱的。 大概就花可能15英镑吧。
那很不错耶，而且不用那个给小费就差很多。
嗯，
不像这边上一次讲那个有一个纽约杂志说建议大家给小费吃饭啦，最后要给25%至少。我就觉得其他国家来我们这边旅游的人应该会傻眼吧。
对，但是我们出去在外面就是出差的时候，我们给小费给的还蛮大方的。
不是花自己钱是吧？
对、啊、反正最后知道都能报销嘛。
你报销了没啊？
我还没啊，这不是刚回来吗？我到时候要填的、哦、OK， 像 Uber 我也是给了很多小费，
突然
人家不容易啊，对不
对，
对。然后到那边他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放了很多莫内的那个画、
嗯、
你知道吗、
嗯、
莫内真迹哦、
嗯、
就在你面前。
嗯，
他不像罗浮宫什么放蒙娜丽莎，他前面还有一个罩子你知道吗，玻璃罩、
嗯、
这个就是直接就跟一般的你那种美术院的那种法廊画廊一样、
嗯、
就直接放在前面呢。我就觉得、
啊、很多美术馆都这样啊。
可是我就是想莫内的画不是应该超级贵的吗？
嗯，
就他就大大的放在前面，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就是防盗系统啊。
全世界我看好像就只有蒙娜丽莎有这样子围起来包起来，其他的画好像都是敢给你一般这样看啊。
哇哦，
好啦，就看你这次时差到底要搞多久才能调得回来。今天我们来讲小孩子的教育上学的东西，就是来聊一聊在美国上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的区别。因为我们老大是从小就上私立嘛，然后上到4年级，然后搬家之后转到公立，所以他从5年级开始上公立学校。然后老二呢就是从小私立到1年级，然后从2年级开始上公立学校。所以目前呢他们上了快一年了公立学校，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首先就是学费啊，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哦、对，一个免费嘛、
就是、
对吧，
对，一个免费，一个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每个月要花出去的。
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私立学校在湾区啦，我不知道在其他州怎么样，他私立学校的那个学费可以差很多耶、欸、
啊，对啊。
嗯，我们当初上的还算便宜的，一个小孩一年大概10000多，然后两个小孩加起来就3-4万嘛，对不对？10000多
要讲清楚，11000也是10000多，19000也是10000多、
嗯。
我们当时的学费大概一个小孩是12000到13000呢，私立学校里面比较便宜的，因为私立学校像 Stratford， 它好像15000到17000那样子。
对，我们当时上的那个算是比较便宜的。那有的私立学校可以贵到一个小孩一年要40000多美金的、
嗯、
都有。嗯、
对。
然后我们有认识朋友是他们家两个小孩都在上那种很贵的私立学校，一年可能就快10万块美金，就在学费方面。
但是那种那么贵的私立学校、
嗯、
它进学校是有一个门槛的。
没错，
它不是你有钱就能进的。
没错，
它要给你小孩做 IQ 测试。
没错，
然后做完了以后还要去面试你家长。
嗯，
然后你家长还要填问卷，就是看你的教育理念啊，你的处理的所有的方式是跟学校是吻合的，你懂吗？
对，就是面试学生，考试，考智力测验，再面试家长，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所有所有他要审核过了你才有可能会进。
所以这种学校感觉就是他已经在想说你是精英，我才会教你，你不是精英的话那我就先不教你，
那你还要大把大笔大把的钱送给他。
对，所以这种学校自然到最后他的升学率啊什么的都会很亮眼。
对，这就是学费的方面。既然讲到升学率，我们要不要就是来讲一下他们教学的内容跟程度好不好？为什么那些私立学校最后升学的成绩可以这么好呢？
因为私立学校它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它超前学。它美国是有一个教学大纲嘛，就是 Common Core、right?
对，
一般的学校不管你再好的公立，它基本上的 standard 班就是按照 common core 来 一级一级这样教下去。那我知道公立它有一些它会有 gifted program、
嗯、
OK， 它专门给一些超前的小孩，可以把老师就是把不同的小孩放到一个 gifted program 里面，这样子那个 gifted program 呢可以就是适当的教你小孩 下一级的下一年级的内容，
资优班嘛，
对，资优班。
可是大部分 95% 以上都还是照着那个州立的这个教学大纲来走、
嗯、
不管你那个公立学校的分数高还是低，你那个学区好还是坏，
对，
它都是统一照着那个州的那个规定来走的。
那私立呢，就是一般私立标榜的就是我们要比公立普遍快一年，那这个快一年不是所有的科目都快一年，通常就是英文跟数学这两个是要快一年，然后呢其他什么科学啊历史啊、嗯、美术这些就是跟着教纲这样走，
嗯，自己设计的。
嗯，对，这就是最普遍的私立学校、嗯、那好一点的私立学校他就是说我要提前一年半甚至两年，
嗯
OK， 这就是 Challenger 基本上标榜的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英文跟数学就非常厉害。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去参观过嘛，对，然后他就会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教学材料。我们当时去看的是一年级的，对不对
？Kindergarten 嘛，
哦，幼稚园吗？
好像是 Kindergarten。
K，
对
对，美国的就是义务教育就是 K 到十二年级，就是如果你上公立学校的话 ，K 到十二年级就是免费。然后那个时候呢，小孩子要上 K 了，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私立学校的状况。然后他就给我们看 K 的教学材料。的一个英文课本就厚厚一本、嗯、然后
而且关键是你看小孩子当时在做的作业、
嗯、
就是 Kindergarten 已经在写那种短篇的一个论文一样的，
对，好夸张哦！
我就觉得这不是二年级起码以后才会做的事情。
K 大概就是等于是幼稚园大班的意思啦，就是一年级之前上的那个。嗯、对，我们那时候去叫这家学校叫 Challenger， 在湾区也是很有名的一家私立学校，很多分校，那大概就是超前个比公立超前个两年吧，两年以上。嗯，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内容啊，有那种更精英的学校，然后更难进的学校，像是。鼎鼎有名的比如说 Harker 啊 Basis 啊这种，我为什么会一直想到他们呢，因为我们的小孩最近参加了一个数学比赛我现在很没有底气，因为我们参加那个数学比赛就是纯参加你知道吗，
对，
就是真的是
我们去当分母，
对，去当分母，然后完全去开眼界的去掉下巴的
陪打的，
对，然后呢最后呢你看到那些很分数很高的那些选手呢，就是很多从我们湾区的私立学校像 Harker 啊 Challenger 啊 Basis 这种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真的是很可怕。你看这么多五年级六年级的小学生，哇，那个数学题难到不行，然后抢答抢答之快的、
嗯、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望尘莫及望其项背的感觉。
不过好在有一个是他们学校的最后，
可是我们这样讲会不会觉得给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哦，上私立好像最后好像就会成绩很好，然后升学率很好，上公立的好像就没那么好，其实也不一定、啊、
从数据来看是这样子的呀、啊。
公立的话你就会如果到好学区的话，就等于你要把私立学校的学费变成你要买好学区的房子，因为你要住在那里你才能上那边学区的学校嘛，
对，
那就等于钱是花在房子上面，
对，而且是一次性付清的
然后那个房子那怎么说呢，公立的好的公立学校它也不是说好像你去了就好像成绩可以很好，你好，主要是爸妈要非常的上心，要盯着、
就是、学生比较好，
嗯，
学生普遍程度 会比普通的学校要好，对，你千万不要说哦，我把它放到了什么十分或者九分的学校，老师就会教的怎么不一样 ？No， 老师教的完全一样，甚至还有的学校那种好的学校还不如那些坏的学校。但是那为什么那些好的学校还能这么高分呢？就是因为他们家里小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给他们做其他的课外的活动的补习啊，或者是要求他们。比如说得满分啊考 A 啊这样，
所以读公立学校的话父母就会比较要稍微去盯一点
care, 或者 push、yeah.
对，那私立的话学校就会帮你安排的比较多，
就 你父母可以稍微省一点心、
嗯、
你的课外活动还是要有、
嗯、
但是 core class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不怎么特别就是 push 你的小孩，
而且私立学校它本身也会包一些比较多样化的课程， 像我们当初会他们小时候给他们上私立学校，其中一个考量就是他们学校其实就包括一些历史啊、地理啦、科学啦、音乐啊、画画呀、外语啊、体育、电脑啊这种东西，可能你在公立学校是之外，你下课之后还要自己再去报的一些课。
对
对，
像他们现在的公立学校就没有什么电脑课。
对，
但是呢有一点我是觉得以前我他们去的那个私立学校虽然教的进度比公立学校要超前，可是他们的学生太少，就导致每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两个班充其量大概就是60个学生左右，所以他永远就是跟那60个学生是好朋友嘛，就在一起比来比去了，对不对？那他一转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校区不是没钱吗？他不是把好多学校并在一起了吗？所以他现在比如说五年级他有五个班六个吗、那就一下就100多号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池子一大了以后，他就发现哇，他原来觉得自己厉害的地方马上你可以找出来好几个人都是比他厉害的，
池子大了。
对，所以他就发现哎，他不再是 有任何优势。
对
对，你随便抓出来他会的东西都有一票人比他厉害，所以他就怎么讲，自信心会受一点打击了。
可是现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啊。
对，但是同时就是也是一个好处嘛，就是让他见识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厉害的人，然后好像也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对，比较多元化一点。
对，像他们班就是什么人都有，虽然多数还是印度人跟华人
比较多。
对、
嗯、
但是开始有一些其他族裔的人了，你知道。
然后你刚才讲到师生比啊，私立学校师生比会比较小一点，大概一个老师或两个老师对一整个班。
对，
公立的话可能就一个老师对可能一班30多个 小朋友。
对，那你知道小孩子，对小孩子来讲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什么？
就是午饭时间。
嗯，
私立的老师他一定会保证你吃好，所以他会把每一年级的小朋友会稍微 stack 错开去吃饭嘛、
嗯、
这样子保证每个小孩都有饭吃，有足够的时间拿到饭。公立不是啊，公立大概就是不管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同时就是
放饭。
对，然后就是一堆人几百号人就去排那个 lunch line。
对，
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天哪，
就是那种一二年级的要跟四五年级的一起去排那个 lunch line， 虽然那个 lunch line move 的还算快，但是你想想要几百号人在那边等，
而且时间不多哎、欸，他们中午午休才多久时间啊？
半个小时啊。
对啊，你要去排队然后要吃饭。
对，所以经常我们花20分钟排队、
嗯、
排到你拿到手了以后找个地方坐下来你吃，真正时间都不够了。而且你也知道小孩子他就是想说赶紧吃完饭就可以去玩嘛，打个篮球什么的，结果你这样子造成他吃完饭就要上课了，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他们就选择不吃饭直接去玩。
而且就算吃了，公立学校一般的菜色也不怎么好。
是啊，
而且很少。
像我们大儿子就说他从来没吃饱过，我就说 Welcome to the family。
跟你以前一样啊，你以前不都说你上学的时候永远是饿着的吗？
真的，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罐的牛奶，一个小苹果，然后一个小三明治，
没错，
或者是一个是 pizza， 就这样。
Yeah， 基本上就是你饿不死就对了。
然后他们每次放学回家，他们大概是现在是2点多嘛，放学回家，然后就开始翻冰箱，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就说好饿好饿。有的时候要么就没有吃，没有时间，那个队太长了；有的时候就是哦，可能不好吃，或者他只吃一点点，没时间吃。
我觉得这点是跟私立真的差太多了，
而且私立是 hot lunch， 是热腾腾的饭。
对，
可能是今天是咖喱饭，然后今天是什么宫保鸡丁饭、
嗯、
什么就是那种热腾腾的然后很好的饭。那老师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差？我知道公立学校一定要通过那个州立的就是老师资格的考试，你要正式是这个政府的老师你才可以去教公立学校。
嗯，
私立的话就不一定。
对，私立他就是随便他喜欢你、嗯、他就可以把你给招进来。
你也可以是在那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一个，比如说你是 program 很厉害的，或是一个音乐很厉害，画家什么的很厉害，就可以去当个兼职之类的。
所以怎么说呢，你如果光看书面上你会觉得哎，那私立老师都没有保障嘛，对不对、
嗯、
你随便教一个人他有没有那种教师资格证，你怎么就让他来教我小孩。嗯，可是真正的大部分好的私立学校他还是会要求就是你有一个怎么样教师资格证。
嗯，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用担心。 但是有一点啦，私立跟公立它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不会做那个 standard testing。你知道公立都会做一个 standard testing， 有点像 statewide 的那种 star test， 每年到最后大概四五月的时候他都会考一个有点像统考一样的、right?
是州的还是全国型啊、
州的
OK，
甚至有的是地区性的，但反正他会做一个统一考试、但是私立就不会，起码我们上的私立就不会、然后 我认识的其他朋友上其他私立他们也说他们不会，他们会做他们自己本校的那一个考试、所以他们拿的那个成绩去跟历来的就历年的本校的成绩比，但是他不会去跟其他学校的去比、
去跟整个加州的，
对，
比如说公立学校整个加州来比的，
因为考的试是不一样的，你也比不了，
嗯，
对，所以这一点就是有点，反正当时让我上的就是有一点觉得不太清楚我小孩到底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你说当初上私立的时候啊，
对，
哦，那现在知道了不是会更那个吗？
就但起码你知道啊，起码你知道啊，
对，而且他们考的是就等于是他们用来去鉴定说，哦，我这个学校好不好，分数高不高、我当初我的学生统一来考这考试的时候分数是落在什么地方，
对，
然后亚裔的分数是什么地方，然后白人裔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比如说墨西哥裔的是什么样子的，都考了一些什么分数啊，
然后同时这个分数也要看说、有多少人是进步的，你知道他进步程度大不大、
对
对，所以这个方面在很多好学校他在这个地方就吃亏了，因为比如说一开始学年一开始大家全都考很好、那学年尾的时候自然大家进步的空间就很小嘛、这个时候这好学校他就是说进步的这个分他就觉得很少、那些分数低一些的学校他们的学生就是在年初可能考的没那么好、到年尾他比较考得好、那他们这个就是 improvement point 就会帮这个学校拿到更高的分，
对，那这个细节要去哪里看呢？通常我们会去一个网站叫
nichedNiche 或者 Great Schools，
Great Schools 都有， Niche 是 NICHE.com、上面就是有不同学区不同学校然后他们学生的在各个方面的表现的分数都有，
对、传统应该是看 greatschools.org、对，但现在兴起了这么一个 Niche 的一个网站、所以就看了，因为他们评分的标准是不一样， 我其实个人不太喜欢看这种评分的网站，你知道吗？就大概你看一下就好了，但不用说那么纠结、哦，你是
对
到底是九分还是我是七分还是八分，就是这种，因为它评分的标准不一样、有的是更侧重说你这个学校对所有的族裔的这么一个
都照顾到
都照顾到你、那我就给你高分、那如果你这边比如说他就是华人多怎么办、那你 这个学校可能在这个方面就得很低的分，然后就把你分数拉下来，对，所以你要看你到底注重的是什么，你注重是 diversity 还是学生的分数还是学生的 improvement。
像我觉得我们现在读的这学校就没有什么 diversity， 学生组成成分非常的不多样化，就最多最多就是印度人，然后第二多就是华裔，
就是有他其实有多样化，但是那个多样化的美那个太少，你知道吗？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几乎就是非常非常不多样化。
不是 你指的是多样化的种类还是多样化的数量？我指的是
数量、ratio、
OK，
对，但是在湾区的爸妈住久了，大概大家就口耳相传都大概知道，哦，什么学区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的分数嘛。但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去了解一下细节跟它组成的那个评分的标准的话，就是去我们刚才讲的那 niche 跟 greatschools.org 可以去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讲一下学校的氛围怎么样，就整体学校
风气吗？
风气跟老师跟学校管得严不严？当然学术方面私立学校肯定是会管得比较紧一点，然后功课比较多一点，要求比较高一点，但除此之外呢，在行为方面也是我觉得比较管得严一点。
对，
比如说小孩子之间有什么纠纷啊，吵架呀，打架呀，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推呀，咬当然是比较严重啦，但是比如说推呀，什么口角，或者是有什么 argument 的话，
或者是哪怕骂脏字都不行。
对，当然都不行，然后他就会马上打电话给家长，然后或者是、写信给家长，就说你一定要跟小朋友沟通。
没错。
对，然后我们曾经还有几次啊，两次被叫到那个 office。跟校长还是先跟老师谈话，然后再跟校长谈话。
对，是因为什么事啊？我都有点忘了。
我有点忘了，反正小孩子也
反正不大，都是那种小的什么推攘啊，都是好像是 argument。
反正什么，比如说插队或者是排队的时候有 有跟别人有什么纠纷还是什么，
对，就是稍微推攘一下那种。所以我就觉得私立学校管的真的太
很严
很紧。
对就会一直写信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常常就是动不动就接到老师的信，动不动接到校长的信，就是说你小朋友在学校今天又怎么样啦，你一定要跟他沟通啦，一定要讲啦。
是，那转到公立以后就发现，哎，就管得很松嘛。然后像有一次我们大儿子就说回到家，他说他今天跟学校一个朋友在打篮球的时候最后打架了。
嗯，
然后就因为打篮球你知道就开始有那种 body conflict，
嗯，
开始推啊，然后就开始有的人就说什么，哦，你没投进，或者是该罚一分还是罚两分，然后就开始 you know 小孩子就会很 argue 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就开始动手了。然后我儿子就描绘的就是他如何去暴打人家，然后就这样子老师都没有怎么管。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啦，但这种事情如果是放在私立学校的话，我们一定会接到校长或老师的来信或者打电话。可是公立学校就比较社会化一点，比较骂人啊或者是推来推去打人，老师可能不会管得那么严。
没错，就是 你不出事故其实老师不太会管你的，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成长你需要接触到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所以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就会公立学校会比较容易有霸凌的现象，就如果老师都不盯着你的话，也不会去。
一定啊，我们小的时候一天到晚霸凌来霸凌去的，
什么意思？
真的就有小团体啊，这些小团体就会排挤那些弱势群体，你知道吗？对啊，就是现在想想都很可怜的那些弱势，比如说有的人小孩先天可能有点问题的，对，然后没问题的小孩就会说，哎 ，keep away from him 啊，或者 her 啊这种的，然后就是他一来嘛，他说哦，我这样 get go away 这种，对，
就会酸他。
对，如果是在私立学校，这种行为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在公立学校，反正老师也。你不要做得太夸张就 OK。
所以父母也要稍微盯一下这一块，也要稍微关心一下小孩子他在公立学校万一他跟同学相处起来有什么问题啊，社会就是 social 方面有什么障碍之类的，父母也要稍微关心一下，比起私立学校来讲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 socially 的一些 challenge。
像我们现在还在小学还 OK， 你等到了高中以后，父母应该都会 worry 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吸毒。
哦，我以为你说交男女朋友诶。
啊，那个不是正常的事吗？
哦 ，OK。
因为大部分家长会 worry 的应该是吸毒啊。
嗯，接触到大麻，因为加州大麻是合法的。那
你知道以前在没有合法的时候，就我以前那刚海那那么好的学校，放了学照样有一小波的人跑去我们后面的那边去吸啊，
真的哦。
对啊，所以这个是好学校你也没办法避免的。
哎，可是他小朋友回家会有味道啊。那味道很重的。
那他那些小朋友的家长可能不管吧。
哎，我有听说那个现在不是大麻，其他的不知道是什么迷幻药还是什么，然后我听朋友讲不是说他们会包装成一种正常的东西。
你说的不是电子烟吧？
不是电子烟，电子烟就是电子烟嘛，它不需要包装，就是伪装成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毒品，但是它把它伪装成可能是一种糖果或者是种咖啡，
对对对对，
你懂吗？然后它就在学校发放。
对，一开始免费给你，
对
吧？等你上了瘾以后，它才开始卖。
对，就是说哦，这是可能是一个糖果啊 candy 啊，或是什么咖啡粉啊什么，就哦给你喝喝看吃吃看，这种小朋友类似可能国中高中之后就会要稍微注意一点这种行为。
如果是对这种方面的处理的话，我觉得好像应该私立会好很多，东西私立是不允许的，肯定不允许的。
而且他们会早上都会来收书包之类的，首先他们一定会有穿制服，对不对？统一的，大家有个服装上面的那种规定。
对，
然后他带什么包啊，穿什么样的颜色的东西啊？之前不是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子颜色、什么袜子颜色也要管。
嗯哼，
对啊，就规定。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为什么？哦，就是他们学校的学生啊。
对啊，为什么？
就才能看得出来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啊。
为什么要看得出来你是不是？
那不然有外人混进去不是很危险吗？
还好这个不是特别的一个。
那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怕你，有的孩子的父母家里可能特别有钱，然后你就穿的那种名牌啊，然后有些就造成那些穿不起名牌的家可能会自卑，
比较的心理。
对，这个你知道在私立学校是非常你看得出来这个阶级的。 像我朋友他有朋友是在 Harker 读书、嗯、然后有人甚至在更好比 Harker 还贵的一个学校
私立学校
对读书他就说他们班里的学生 60% 的家里是有私人飞机的
60%
对他这么跟我讲的、哦、
有私人飞机、
uh-huh, 而且他说是 jet 他不是 airplane 不是那种小的螺旋桨
水上飞机呢
什么水上飞机
就是不是有那种水上降落在水上
的那
种
对
那
是西雅图的那边的
对对对对
我是说就是你平常你知道在 Mafield、嗯、不是 Mafield 就是、在 Palo Alto 机场你知道会看那种起降那种很私人的小型、嗯、那种 几万块钱就有那种小的、嗯、没有那种小的就真的很便宜你去租都可以的就是很 就大概比一辆跟一辆车子的价钱差不多、
哦、是吗
对一个豪华车的价钱、
哦、但是油跟机长那些才贵吧
不是机长是你自己飞啊你就是机长、
哦哦、你自己飞
对
但油什么那些很贵啊、
哦、那个我不确定了、嗯、对但是他们说的是那些人会有 jumbo jet 就是有那种 private jet 那个是喷气式飞机哦
哇哦
对就是 Murphy Field 才能起飞的那种飞机、就是、
哦，你说不是几万块？刚才能说不是那种，
说的不是那种。
哦，那那种 jet 要多少钱啊？一般
那都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有几千万的都有。
天哪！
对，你就不用想了。
哦 ，OK， 我还在想说，出去玩的时候就搭那个，我们就是
哎，可不过你要想租一个可以，就比如说你去从这边要去 Vegas 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去有那种公司，你可以专门去租，包一个机或者是跟人家合租一个是可以的，那个没有太贵。Anyways， 跑题了。
对、
okay ，
私立学校就是因为经济状况的人比较好比较多。
对，因为你想想去送去那些的人的家里，很多都是精英嘛，就是可能父母做到很高层，都是 VP 或者是哪个公司 CEO 那样。对，这种东西在公立。学校比较就是大家还比较 even 一点
比较平等一点是吗
对你到了私立那真的就是
人比人气死人了一天到晚就是看到别人很阶级很高的这种压力
对啊对你能想象如果你小朋友去别人家的生日趴然后人家是那种住 mansion 然后都是有那种给你吃鱼子酱的东西你回来如果你要办生日趴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喘
哇真的其实我们可以来就是小小的总结一下不过这些当然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啦对不对
而且仅限于湾区哦、
就是、仅限于湾区
对因为在美国其他州会有很不一样的体验、
对那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上私立什么样的人适合上公立呢除了自己小孩子的个性当然每个父母当然最了解啦但是客观的条件来讲的话首先私立就是如果你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刚才讲了这可以差到很多一个小孩一年10000多块美金到40000多块美金都有那自己可能要去稍微比较一下然后呢你是希望在学术上这个学校可以多多 push 一下小孩的然后你可以不用再去烦恼很多一大堆的兴趣班啊学艺班啊或是想要自己再去找要学什么有的时候那种私立学校都帮你包好了
私立学校他们要求小孩每一个都要品行端正但是到公立你只要不要太出格老师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学术方面跟行为方面小孩那个学校都私立学校会管得比较严一点那上公立学校有他自己的好处啦
更接地气对不对
接触的人事物会比较多样一点那最大好处其实就是省了那个学费但是呢诶我们忘记讲到了公立学校其实平常他说学费是免费的但是有一些需要支出的部分比如说他会要你捐钱偶尔会要你来 chip in 一下
可是说实在这个我上了快一年了对不对我们没有捐太多
几百块吧
对我觉得还好比以前的人家说动不动就要几百块这样捐我觉得好像没有多少真的跟我们当时在私立学校的时候没有比捐的多少
对这个每个学校好像又不太一样然后你把这学费省下来之后其实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啦你就可以自由去运用比如说你想要小朋友一个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专注去培养他去把这个钱花在那边其实到头来呢这种东西没有一个准则啦就是哦你符合什么你就去上公立你符合什么就上去私立没有每个小孩都不一样个性适合什么都不一样然后每个家庭的状况也都不一样
没错而且公立学校也可以培养出很优秀的小孩
那当然诶那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小朋友公立私立都上过了如果再给你重新选一次你会选公立还是私立
你这个问题很难全看我有多少钱
没有，就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只是说现在回到比如说六七年前给你选，你要公立还是私立。
我可能会头两三年给他放私立，可能到三年级给他转公立，因为我是觉得他转到公立以后我发现他见到的世面更多了。
嗯，
对，我觉得私立好像有点保护的太温室里的花朵了，就变成说他不会碰到别人欺负他，不会处理跟人家打架，
嗯，
他不会处理什么霸凌啊或者抢球啊这种事情，那这个是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定要经历过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公立比较好。
我可能也是，
因为私立呢，你说实在那些东西我们自己也能教，你说教的超前，很多家长尤其是文学的家长自己都起码可以教到小学毕业的，可能上公立吧，然后自己私底下教一下。
好，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咯。那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自己特殊的经验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在每个节目的连接里面就可以找到留言的地方咯。那我们戏骨夫妻是 Chatting，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